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菲菲，今天很高兴来做这个我们的故事。在80年代，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呢，读高中，那时候我大约16岁。我们家是由台湾移民到美国，我的英文程度呢不是很好，其实可以说是很差，因为当时我是由台湾的初一直接到美国来。那个时候我只念了一些简单的单字而已，每次和同学之间沟通完全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我完全是用猜的，点点头如此而已。我所有的沟通几乎都是用猜测，因为在这个时候我的英文基本上就是不够用。在台湾来的时候，我们只学了一些猫啊、狗啊、你呀、我呀如此的单字而已。而且在高中上课的时候呢，我们学校没有什么华人，在我们那个80年代，我学校一共只有5个亚裔同学，一个是印度人，一个是韩国人，还有2个日本人呢，是姐妹花，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我。在那个年代里面呢，我几乎听不懂别人跟我的沟通，每一次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呢，我几乎都是带着一本字典，别人说什么我就递着一本字典过去。在这个时候呢，我怕他们就会打开我的字典，由这个方法跟大家交流。上课的时候呢非常辛苦，因为我完全听不懂，而且我的动作很慢，每天几乎都要做得很晚，因为那个时候我都要查字典，查到半夜几乎才可以完成作业。还有一个在我人生经历上很独一无二的经验，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呢，全部都是在我自己的高中教室内上课，可是当我上英文课的时候呢，我就要独自走路过一个马路到对面的小学来上我的英文课。因为我的英文非常的差，没有办法跟人沟通，所以我的英文课是在小学跟小学生一起上的，程度上呢其实也没有差，因为还是差了一大截，哪怕是小学我还是听不懂。有的时候同学们跟我讲话我都不知道，我跟他们说我是台湾来的，我是亚裔，他们就直接找了一个世界地图问我台湾在哪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还有一个是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呢，曾经发现到一个很特别很干净的一个厕所，那个时候排队大家上厕所里面都很拥挤，哎，我就觉得这个厕所很不错，最起码不用排队。可是后来呢，过了几个月之后呢，我发现奇怪了，为什么这个人每次都在想要跟我沟通，他的年龄比较大，看起来应该是一个老师。天哪，原来我上的是老师的厕所，因为门口有一个 sign 上面写的 faculty。 可是因为我刚刚到美国，我不懂得这个英文单字，所以我完全不知道在美国教职员工跟学生的厕所是分开的，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我做了不少的糗事。还有另外一个是关于生物课程的，还记得有一次在上生物课的时候，在10年级生物是必修课程，有一次我不小心在实验的时候呢，把显微镜旁边的一个玻璃的器皿打破了，那个时候真的把我吓坏了，砸得满地都是玻璃，然后我很紧张，因为我也知道要赔偿，因为生物课里面的这些器皿都非常的贵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老师急急忙忙跑过来，第一件事他先看我的脚上有没有受伤，然后吩咐所有的同学全部到走廊上去等待，一直到把这个化验室里东西清干净了大家才进来。老师对我叽里咕噜讲了一大堆，可是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不过大约过了2个星期以后呢，学校寄了一封信到我家来，跟我说他会原谅我，叫我完全不用担心，他说这是一个意外。到今天为止我还深深地被我的生物老师打动，因为他很贴心地照顾我，他也很体谅我。我只隐隐地记得他那时候跟我说 Don't worry, you are fine, 叫我不用担心。可是那个年代里就连这么简单的两句话我都不是听得很懂。还记得有一次要考期末考，因为生物课是很多很多生字都不懂的，那我又查得很慢，所以每一次考试是1小时，可是当我要去考试的时候我可以考2个小时，因为我的老师给我特别的优惠。那在这时候呢，我就要在头一天的晚上在家里先把字典查好，要把第二天要跟下一节课的老师先去告知医生说我今天这一节课我不会来上课，因为我上面一节生物课我要考试，我要考2个小时。 所有的跟老师的沟通呢，我几乎都是要在前一天先把字典查好，字条写好带去，否则的话到了第二天我真的无法跟老师沟通。在我的高中年代里，我的老师非常通融，因为我如果没有老师对我这么有耐心，我的这些生物课我怎么上？目前在华人的这些生活圈里，我们不仅有华人的医生，我们还有华人的民选官员以及华人的警察局局长，他们有很多的补习班，也有家庭老师，也有课后辅导班。在我们的年代里，完全是要靠自己，我们没有任何的课程来辅导我们。
五月份是亚裔传统月，我们正在收集亚裔在美国生活的故事，除了在传统月中播出，还会永久保存。很多故事如果不保留，可能就永远流失了。每个移民都有故事，我们诚挚地希望你们可以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只要三五分钟的时间录下来，或把手机横过来拍摄录影，然后发到 mystory@mrbi.net， 期待并感谢。